弟兄姊妹平安，很感谢主。那每一次我们都可以在神的家里面哈，一起享受主的爱。让我准备一下，今天有新的麦克风。这个礼拜呢，在我的孩子呢，他就是因为在课程跟活动之间呢，那他有一些冲突，所以呢，他就自己去把这个冲突呢能够安排好。那他的学校的老师教练呢，看到他这样的一个表现，那我也觉得就是说他有一些的成长，那有一些他可以开始呢他自己去做一些事。我觉得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也是这样，那我们慢慢在神的家久了，那我们也是会有增长，对不对？我们的生命也是会有长进。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能够多付出一份的时候，我们能够多为神的家摆上一份的时候，那也是我们一个成长的一个表现。今天在弟兄姊妹的中间仍然要跟各位分享更高之处的生活，那是按着上次的信息让我们一直带下来。那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看那请 Adam 帮我放一下第二章。好，那我们从年初开始一直讲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今年的主题，更美之约，更深之爱，更高之处。那我们提到呢，就是在路德记我们会看到一个顺服的特质，就是讲到一个不离不弃的顺服。那接着以诗篇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自始忠心的顺服。从但以理的身上呢，我们看到一个坚定不移的顺服。可是今天我们要从保罗的身上看到一个击打折成的顺服。那待会我们会继续谈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在信息上面就有几个重点，一个重点就是更美之约，第二个重点就是更深之爱，第三个地方叫做更深之处。那借着婚姻的盟约，那我们了解这样的一个约定是何等的宝贵。借着一个完全的拯救，我们知道父神向我们的爱是那么样的一个深切。那借着呢，我们领受意象，那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活在一个更高之处。所以上次我们谈到但以理的时候，特别讲到但以理，他在他的里面他有一个意象，就是他看到那位再来的人子，他看到那位再来的人子之后，他的生活他的处事就完全不一样。可是今天我们要讲到保罗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这一个使徒呢，他是神在一个刻意的环境里面硬是把他怎么样转过来。所以呢，之前呢他不认识主，之前呢他逼迫主，可是呢主就借着一个环境，在那样一个时刻的时候把他转过来。所以我们知道这里呢有一个击打折成的顺服在这里，那我们会继续来看。也是同样的一件事，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里面，那他看见了主，他在这样的一个路上，他知道认识主之后，他也领受了一个意象。那我们可以更深的思想，就是他这个意象呢，是他遇见的那个荣耀的基督，他遇见那位荣耀的基督。所以呢，我们从这几个弟兄姐妹的身上，那我们知道我们应当怎么样的生活。所以呢，上次呢我们也有提到，就是说当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那愿意活出一些神所赐给我们的特质之后，那我们就好像活在那个更高之处。所以我们特别有提到有这个俊美的特质，有通达的特质，有才能，有勇气，信心，然后练劲，那有忠心，有一个属灵的生活，那有一个得胜的生活，有一个与神联合的生活，有一个见证的生活，有一个侍奉的生活。其实这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可以经历到的，也是神乐意赏赐给他的儿女。所以呢，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的时候，当我们发现这些特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就可以为主来做见证。好，那我们再看下面一章。所以呢，我们知道就是说从一个基督徒的死我们要开始来说起。 也就是讲到就是说这个施提反呢，他是一位看见主的人，可是呢他却在保罗的逼迫之下受到迫害。那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哈，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第22章啊，第使徒行传第22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21节，比较长一点的经文，可是呢我们会对整一个图画我们会有更清楚的认识，好不好？我们读的时候我请姐妹读一节，弟兄来读一节，那我先请弟兄来读单数节，然后姐妹接着我们读双数节。那我们从22章的第一节开始读起，请弟兄来。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述。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的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社去，要把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不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的手进了大马色。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因为你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知道就是说当斯提凡死的时候呢，保罗呢是站在旁边看他受死的那一个人。所以呢，这一位基督徒斯提凡他是被石头打死的。今天呢，如果你看到一个人被石头打死，结果呢你站在旁边的时候，你心里却那么的喜悦，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今天有许多的人迫害基督徒，在他们里面也有那样一个感觉，我们说这些人是一个宗教狂热的分子。其实当时的保罗就是这样。所以呢，今天如果我们看一个影片，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一个影片，有一个人在那里被石头打死，或是有一个人被汽油淋上用火烧死，或是有一个人有人对着他的头拿一把枪对他的朝他头开枪的时候，我们还能够站在一旁在那里鼓掌。弟兄姊妹， 我们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如果我们看到有人受这样的一个危难，我们里面还是一个欢喜的心的时候，真的我们里面是没有主的人。可是今天呢，斯提凡他受这样的一个刑罚，是因为他在死的时候，他往天望的时候，他看到人子，所以他看到人子坐在父神的宝座右边，当他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来说的时候，死对他不再是任何的阻拦，因为他知道父神的荣耀正在迎接他。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件事情也在我们的里面，所有神的儿女，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荣耀的意象的时候，我们就能继续的往前。当我们说到使徒保罗他的顺服是一个击打折成的顺服的时候，刚刚我们读到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知道原来他去大马色的路上，当他遇见了主的时候，主的大光照在他的身上，他就从他的马上摔落下来。弟兄姊妹，他在这里看到一个光向他来反射，自从这个时候呢，他开始领悟到神与他同在。其实保罗他的原名叫做扫罗，那新约圣经里面我们读到保罗或是读到扫罗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是同一位人。那保罗不信主的时候，他的名字叫扫罗，那他是一个残害教会的人。那他残害教会呢，他进到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甚至追到外邦，就是追到国外去，拉着所有相信基督耶稣的男男女女下监里面，直到他们死到为止。不但这样，他的口中呢还向信主的门徒口吐威吓的话，不但如此，他用刑罚要他们向神说出那个亵渎的话。不但如此，他还主动能够得到那个书信。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就说读到那个书信，他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所以呢他可以去抓拿那个信奉这道的圣徒。所以呢他不但在耶路撒冷这样做，让所有信主的人受刑罚，他也在外邦让这些信主的人受到逼迫。所以呢他可以投票来定案这个人是死是生，都在他的手中。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保罗想想自诩他还不认识主的时候，他非常的自夸，他觉得他应该多方的攻击这个信奉拿撒勒人耶稣之名的人。弟兄姊妹，今天假设有一个人这样来攻击我们，我们是不是还愿意持守我们的信仰？如果今天有人拿着枪对着我们，我们还是不是愿意为主站立的稳？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有人逼着我们说主耶稣的名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的，是侮辱主名的，是亵渎主名的，我们是不是就屈服在他的手下？今天如果我们不是像斯提凡这样看到一位荣耀的基督，可能呢我们就像保罗一样，我们今天呢是一位宗教狂热的分子，在那里我们不断的逼迫信奉这教的人。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在使徒行传22章12节特别讲到，到16节特别说到，那里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什么？亚拿尼亚。他在这里呢，他遇见了保罗，他向保罗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你了，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叫你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做见证。他说，现在你为什么单言？起来求告他的名，洗去你的罪。所以当保罗愿意这样听从吩咐的时候，我们发现呢他完完全全的改变。我们知道保罗呢他所受的教育，他所受的思想呢都是非常特别的，非常独特的。所以呢他有一个严谨的学士的教育，也有一个正统的思想信仰。那我们知道保罗呢他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少年人，其实就好像但以理一样。但以理呢他是犹太人的贵州来的，可是呢我们知道扫罗呢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一个少年人。所以在他的少年的时代的时候，他住在这个大树的地方，大树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学术的中心，所以在那里呢他知道有许多的哲学各方面的一个宗教的生活的信仰在那里， 所以呢，他不但对自己所信的他非常的认识，他也对别人所信的、别人所传述的呢非常的了解。所以呢，在学识上呢，他的训练是充足的。他特别说到，他生在大树，他说我是犹太人，生下来第八天呢就受什么割礼，也就是说他的父母亲非常的敬畏神，对这些律法呢也非常的认识，所以在第八天的时候就为保罗施行了割礼。所以对于保罗的家庭来讲，他也是一个富裕的家庭出身，就好像但以理一样。那他是在犹大人的生活里面是在高尚的，是一个贵族来的。可是呢，保罗呢是在一个血统非常正统的家庭出身的。他说到他，我是以色列人，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也就是谈到就是说他的血统是那么的完整，跟外族呢是从来没有混合过的。旧律法说呢，他说他是法利赛人，因为呢他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也就是说呢，在律法上呢，他对摩西五经、对整个旧约的书信，摩西是十分清楚、十分了解的。我们说扫罗他残忍吗？非常的残忍，他为他自己的宗教信仰跟别人呢可以对抗起来。凡是不信奉神的人，只信奉主耶稣基督的人，他都要抓拿，他也都要杀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少年的时候呢，他是一个热血忠心的少年人，他不但学识充足，他也蛮有权柄，他不但蛮有权柄，他还能够有那个满腔的热血为着神在那里侍奉神，因为他知道他所侍奉的是神。可是我们从刚刚的经文里面看到，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当他遇见了主，这一切的学识、这一切的忠心完完全全被主改变过来，完完全全被主改变过来。所以我们看到那么严谨的一个学识，那么一个正统的思想，当他遇见主之后，他开始回头来传扬这位救主，来诉说这位主耶稣基督。所以呢，保罗一得救开始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他就在开始在耶路撒冷传福音。可是呢，他发现耶路撒冷在那里呢有危险逼迫着他，所以呢，主呢就借着人来向他说话，主也亲自来告诉他，所以呢要他离开耶路撒冷。这样一下子呢，他回到大树，也就是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在他自己的家乡一来就是十年。我们知道圣经上常常描述保罗信主之前的生活，那圣经上呢也常常述说保罗出来开始传道之后的生活。可是呢，这一阵子呢，当保罗得救到他出来传道，巴拿巴找到他的时候，其实呢他是非常安静的一段日子，在大树待了十年啊，在大树待了十年多的时间。在这十年里面，圣经呢没有记载任何的事，可是呢我们从一些书里面看到，虽然他在大树，可是呢保罗安安静静的在那里传福音，在那里告诉人别人信主的事。所以呢也就有机会巴拿巴去找到他。这十年就让我想到但以理。但以理呢，当他在王宫领王的膳，对不对，喝王所赐给他的酒，那他说我不要领这个酒，我不要饮这个膳，那你试试看给我白水喝。那十天的时间，其实这十天的生活呢他是非常怎么样平淡的，对不对，他所喝的是白水，所喝的呢是素菜，那好像没有什么那样的滋味。十天的时间，可是神也没有亏待他。这十年的时间，保罗虽然默默无名，沉潜在大树这样的一个地方，可是神没有忘记他，神还在那里使用他。所以神就借着一位仆人巴拿巴去把他从大树里面带过来。所以我们看到他在那里的时候，被带出来之后，就一路上有主与他同在，一路上他知道他是谁。所以得救之后，保罗知道他是谁，他说到他是罪人中的罪魁，他说到他是神的用人，他说到他是基督的仆人。从前那一位逼迫主耶稣的，自从他认识主耶稣之后，他越来越知道他是逼迫主的人。可是那么严谨的一个教育，那么一个正统的思想，在这个十年里面完完全全被改变。 有一件事情没有改变的，就是那个忠心，他对主的忠心没有改变。可是有一件事情改变的，就是呢，他那样的一个热血，再也不是因着宗教的狂热在他的里面，所以他去逼迫人。他里面呢已经有一个改变，他里面仍然有那么样的一个热心，就是为主在那里传福音，为主在那里把神的爱告诉所有的人。所以呢，他认识到主在他的身上的恩典是怎么样，格外丰富的。所以呢，他知道是主呢透过了主耶稣基督进到他的里面，使他有信心，使他有爱心，使他有力量，在所有的环境里面来传述主耶稣基督。所以呢，一开始谈到我们就说到，在一个更高之处，特别讲到一个受训练的时候，那有一个严谨受教的生活。其实我们个人还没有认识主之前，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恩赐，我们都有自己的才干，对不对？可是我们认识主之后，我们得救了，这些恩赐这些才干仍然可以被神所使用。所以我觉得神拯救我们非常的奇妙，神拯救我们非常的奇妙，因为他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的人。今天我们进到神家之后，他就仍然用我们的忠心，仍然用我们身上的恩赐，让我们来服侍他。所以今天我们在一个更高之处的时候，我们特别想到我们怎么样思想用我们自己的才干来服侍他。那第二点，我们来谈到更高之处。更高之处特别讲到火炼之处，那好像司提反他的三个朋友，他们所受到的火炼是一时之间的，也就是说呢，一下子这三个朋友被放在什么火窑里面，可是呢一下子也是看到人子与他们同在，所以这三个朋友马上从火窑里面怎么样出来。所以非常的高温的情况之下，他们的衣服没有烧坏，身上没有火燎的气味，何等的庆幸！这是一时之间的火炼。可是呢，保罗所受到的火炼是一生的火炼，也就是说从信主的那一天开始，他遇见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天开始，他的一生开始就是受苦受难，这一生之久，一直到他死的为止，他都为主在那里受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有的人受苦是一时之间的，可是呢，神就在那一时之间就让他能够把他那个不好的或是那个断念出来。可是呢，我们看到保罗呢认识主之后，他的火炼的试炼却是一生之久。所以我们看这里看到保罗说他自己信了主之后，他受苦受难的生活多得不得了。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22章第10节这里说，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也就是说保罗在问主要做什么的时候，主说起来进大马社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情告诉你。所以呢，当保罗进到大马社的时候，他知道主在那里要吩咐他做一些事情。可是我们却看到在使徒行传第9章的时候，实际上主对亚拿尼亚说什么呢？他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拣选的什么信，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他要为我们的名受许多的苦难。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听到神向你说你要为我受许多的苦难，我不知道你会非常兴奋还是非常愁苦。我不知道当主说，哎呀，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下半辈子就是要为福音的缘故被人轻视、受打击、受羞辱，我不晓得这样的一个时刻来到的时候，你还要不要信主？所以保罗领受这样的一个使命，在他的里面他没有任何的疑惑，他知道他遇见的是主，主要派他做事情，主呢又借着人告诉他，他为了主的名要受许多的苦难。在这个时候他就把他接受。刚刚我们说到从认识主之后，他已经知道他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他认识主之后，他知道他是基督的仆人，他 他认识主之后，他知道他是主的用人，所以他完完全全服在主的下面。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他为主的名受更多的劳苦，他为主的名下更多的监牢，他为主的名受更多的鞭打，他为主的名尝更多的死味。弟兄姊妹，如果从我们信主之后开始，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还要不要相信主？何等大的一个挑战！今天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位荣耀的基督，这个生活实在是难熬，为主受苦受难实在不简单。可是我们也看到神拣选这么大的一个使徒，神拣选这么一个宝贵的仆人，神要他成为主的用人，实在不简单。这一切所带出来的是什么呢？原来主要他受苦，能够先从主那里得到安慰，去安慰别人。所以受苦的生活对保罗来讲，他知道这是主的旨意，他已经明白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呢，他就愿意主的旨意成就在他的身上。然而在这样一个受苦的生活里面，他经历到神的安慰，所以呢，他可以去安慰别人。保罗没有因为受苦就躲避，保罗因为受苦，所以他学习从神得到安慰，他因为认识神的安慰，所以他会用神的安慰去安慰别人。有时候神让我们经历到一些事情，也不是这样吗？就是让我们可以去帮助别人。第二点讲到说，他为主名下更多的监牢。其实保罗在自己的家乡，在耶路撒冷啊，然后呢，在外邦，在以弗所、腓立比，他都下监牢；在外面，在到罗马，他也下监牢。可是我们每一次看到保罗下监牢，他不是坐在那里等等候死亡的来到。我们看到保罗他在腓立比的时候，他坐在监牢里面，结果呢，那个禁足怎么样？听了他的道，知道他在那里祷告赞美神的时候，监狱的门都开了。那个禁足以为所有的监牢的人都怎么样，都躲避了，都逃掉了，他就想自尽。可是呢，保罗里面那个爱心出来的时候，他就跟他讲，喂喂喂，等一下，我们都在这里，一个逃犯都没有逃掉，你不要自尽，我们在这里。所以禁足一听到，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他就带着保罗到他的家里面，把这样的一个道理讲给全家人听。在外邦，这个禁足就领受了神的道，那一夜这个禁足和他的全家就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也知道保罗呢，他在耶路撒冷也被人下在监狱里面，可是下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在那里所有的达官贵人还喜欢听他讲道，对不对？那个亚基帕王，那个腓力士总督都喜欢听他的讲道。可是呢，保罗讲道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保罗的道带着一个权柄，保罗的道让这些官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跟他们讲那个审判的道理，让这些官能够忠心的在神的面前来判断。所以呢，当我们看到那个亚基帕王的时候，听到保罗的道的时候，他说，保罗啊，难道你就这样的讲到就想劝我成为基督徒吗？他不但说这样子，他说你几乎要叫我做了基督徒。就保罗向他的回应是什么？保罗说，我不但像你一人，就是像许多的人，我都希望他们能够明白主耶稣基督。像姊妹，我们看到保罗虽然在监狱里面，可是他那个迫切传福音的心是那么的大，从外邦人得救，从自己在这个高官里面希望他们得救，到了罗马之后，他还要在君王面前传这样的福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在这个罗马的时候，他也在监里，可是呢，他那时候主为他所做的监牢呢比较特别，所以他可以租房子在外面住，那有人看管着他。 可是有许多人来接近他的时候，他都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要让他认识基督耶稣就是这个真道。所以我觉得保罗非常的特别，因为呢好像坐在监里的人是应该是别人去怎么样救他出来嘛，对不对？可是呢他在监牢里面反而是把人家救出来，从内心的监牢里面救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真的是太奇妙的一位弟兄，他坐在监牢里面反倒救了更多的人。那我们也看到他为主民受了更多的鞭打，所以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他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呢打四十下减去一下，就是也就是快要被打死的时候呢就收索了。那他被这个棍棒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可是每一次呢都站起来之后更加的为主做见证，每一次被鞭打的时候一次比一次更有指望。我觉得他认识到主是他唯一的意向，所以他就不断的往前。所以这些呢对他来讲都不是什么，有一件事情就更宝贵的，就是别人能够与他一样一起得到我们的主。所以在这里呢他为主名尝更多的死味，可是呢我们发现他越尝死味他越忠心，他越尝死味呢他越多得生命。所以在保罗一生传福音的过程里面，他说船坏了三次，一昼一夜在海里，屡次行远路呢，有江河的危险，有盗贼的危险，有同族的危险，有外邦的人危险，因为信仰不同逼迫他要他死。在城里有危险，在乡村有危险，在旷野里面有危险，在海里面有危险。你就知道仇敌撒旦多么的不甘心，有人愿意为主传福音的时候处处都有逼迫。可是虽然他的性命受到难处，可是呢或生或死，他说总叫基督在他的身上怎么样道常显大。所以呢我们发现就说我们的弟兄他虽然一生有这样一个火炼的试炼的生活，可是呢却为主一直不断的在那里得到人，得到生命，带给人盼望，带给人爱心，带给人那最宝贵的永远的生命。其实呢这几件事情就是保罗所夸的，他所夸的不再是得救之前的他富裕的生活，他所夸的不再是那个得救之前他怎么样逼迫基督徒，他信主之后他所夸的就是他经历主的事情。今天我不知道我们对主的经历有多少，我们所夸的是不是我们经历主的那样的一件事情。今天到底我们生活上有多少事情是经历主的，如果有我们应该夸这样的事情。今天常常可能有人告诉你我有钱，你有钱我也有钱，可能有人告诉你哎，我有学识，你有学识我也有学识，可能人家会告诉你哎，我有这样一这样的才干，他说你有那样的才干，你也可以跟他讲我也有这样的才干。可是有一件事情不信主的人他们没有，就是主耶稣基督，可是我们有，我们有。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有的告诉别人，让他们没有的也能够得到满足？我觉得保罗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不管走到难处再大，他都愿意把主耶稣基督带给人。今天如果我们有别人没有，那一个人就是太可惜的人，就是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的人。再来我们要看到更高之处是在祷告之处，祷告之处。那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十节到十二节这边说，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所以在意象中呢主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他说你起来起来。就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原本是站在那里对不对，是跪在地上的，所以主才会叫他怎么样站起来。所以呢亚拿尼亚原本是在那里祷告的，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主就给他一个意象说亚拿尼亚你起来，他就起来。他在那里听主的声音，有一个声音在那里告诉他，弟兄姊妹多少的时候主跟我们说话不但借着圣经而已，主跟我们说话也在我们祷告的生活里面，也在祷告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听到主向我们说话。他在这里告诉他说 你去，去到哪里？去到犹大的家里，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叫做扫罗，他正在什么祷告。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当扫罗一被主得到之后，回到他自己的住处，他就开始在那里祷告。他看见他的印象中的主的时候，他回到他的住处就开始向主祷告。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人都是在祷告的生活里面，他们遇见主。很奇妙的就是主，这个保罗在祷告里面的时候，主告诉他说，你看见这个人，这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要来到你的住处，还要竟然按手叫在你的身上，叫你能够看见。所以这边是两件事情，这边做神在这边做工，神也在那边做工。神在这一边，在一个祷告的人的身上做工，神在那边也是在一个祷告人身上做工。所以我们发现呢，在祷告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圣灵的引带。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圣灵的引带，因为圣灵在祷告里面的时候，让我们的心能够蒙光照。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一来到主前，向主祷告的时候，好像那个光就会照到我们的里面，提醒我们，诶，这是还有什么黑暗，是我们在主前还有隐藏的。所以我们单单这个人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会把里面的黑暗向主来倾诉，好让我们神的光能够照到我们的里面。常常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灵也被神的灵所充满。所以呢，在这个祷告之处是一个我们与圣灵互动的一个地方，也是我们生活在属灵生活的地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继续讲到说，祷告呢是我们胜过捆绑这个锁链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呢，他在下在监里，虽然他手上有这个手镣，脚上有木狗，可是呢，就在祷告赞美的时候，神就救了他。不但救了他，还让他的心里面有爱心，能够对这样一个要自杀的禁足来讲，来救他的性命。所以呢，今天如果我们看到对我们不好的人有怎么样报应的时候，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一份爱的时候，是很可惜的，我们所信的呢，真的就是白信。如果我们今天看到逼迫我们的人，他们的生命有危险的时候，我们从里面有一份从基督来的爱的时候，我们也是宝贵那样的人的性命，让他能够免于身体的死亡，使他灵魂能够真实的得救。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祷告里面也可以做成的。祷告的地方是传福音的地方，是讲道的地方。我们看到保罗呢，他到处讲道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他就是找到那个有祷告的地方，他在那里讲道。弟兄姊妹，这就是我在思想的时候，我想到今年我们春运会，那当那个刘牧师要来我们教会传信息的时候，我们为他祷告多久？我们为他祷告40天，40天不但祷告，而且禁食祷告。那我也发现整个聚会下来，我们祷告的果效非常的不一样，对不对？一直到年底，我们弟兄姊妹都非常愿意在神的家有这样的一个侍奉。可是如果今天呢，我们为我们自己的传道人都在那里附上祷告的时候，每一次我们的传道人在那里传信息的时候，我们都愿意为他祷告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所领受的信息，所领受的神的话也就不一样。所以有许多的传道人，他们得启示就是在那样的一个时候，他们不断的付出祷告，所以神就会感动他们，让他们能够满心知道父神的心意。所以保罗也是这样子，所以呢，他每一次在祷告里面，他就可以知道主要他做什么事，每一次祷告之后，他就知道主要怎么样带领他。所以我们发现常常呢，保罗都是劝勉人，你们要常常祷告，常常祷告，不但常常祷告，要随时祷告，不但随时祷告，还要警醒的祷告，不但为圣徒祷告，还要为弟兄姊妹祷告，不但为弟兄姊妹祷告，还要为外邦来祷告。所以呢，不但为自己祷告，还要彼此能够代祷，不但彼此代祷，还要为教会来祷告，不但为教会祷告， 他还特别劝勉弟兄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兄姊妹，我们跟神的交往就是在祷告里面，我们祷告不够，我们就没有办法说神不恩待我们。如果我们祷告充分的时候，我们会了解神恩待我们，神确实是恩待我们。这就是保罗的生活，他虽然那么苦，虽然主的心意就是要他受苦，可是呢，他在祷告的生活里面从来没有少过，他与圣灵之间的交往也从来没有少过。所以非常稀奇，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领受到这样的一个信息之后，我们愿意在神家有一个祷告，发现慢慢慢慢在我们的事工里面都会有改变。最后一点讲到更高之处，就是异象之处，那蛮有指望的生活。所以在使徒行传刚刚我们读到的经文里面，那他说，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向我说话。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呢，他在祷告的时候他领受异象，他在逼迫主的时候领受了异象，他看见了那个大光，他到耶路撒冷祷告的时候他魂游向外，他看见主向他来说话。主向他说什么？他说，你赶快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后来呢，主又向他说，你去吧，我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也就是说，主向他说的话是那么样的真实，所以他在那里领受呢，就是主的命令。所以呢，他在那里异象之处，他领受到天来的异象。我们说他领受到一个天来的异象，我们也知道他领受一个宣道的异象。那他还有一个更宝贵的经历，就是一个被提的经历，还有一个更宝贵的异象，就是基督的异象。所以呢，天来的异象特别讲到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特别来向他显现，要派他做执事，要派他做见证，把他所看见的，把他所听见的向万人来传述。所以这何等大的异象，当他领受的时候，最后他说道，我断没有违背那天上来的异象，就是为主受苦，为主传道。那我们又看到他宣道的异象，因为他领受到这样的一个异象的时候，他从他的本族开始到外邦，不但在亚洲，还进一步到欧洲去传地主的福音。那我们说到被提的异象，就是说他不但在地上受苦，可是呢，他天上的生活却是喜乐的。所以呢，保罗他被提到三层天去之后，弟兄姊妹，你知道那样的生活一定是非常的不一样的。今天如果我们领受这样被提到三天这样生活，今天在我们的里面可能是喜乐的受不了了，我们可能到处宣扬了。可是呢，保罗说14年前，他是14年之后，他才把这样的一个那么样一个兴奋的那样的一个意象告诉大家。所以在他的里面，他一直保守那样一个在天上那样的一个生活。就是说那个天上的喜乐彼此地上的苦难来讲的话，那实在是差太多了，他天上的喜乐已经超过他在地上所有的苦难。讲到基督的异象，就是说他看到基督之后，他说的，先前与我有益的，如今他都看为有损。所以就是说，当我们知道基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时候，哎呀，什么山珍海味可能也就是平常的胃口而已，可是呢，今天我们领受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一个至宝，那就是我们的主。他不但这样说，说当保罗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他自己说，不是因为有自己的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而得的义。那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可是呢，我们更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他看我们为义，我们是义人，因为我们相信神，神就算我们为义。弟兄姊妹，这个是保罗的意象，可是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同样的，我们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当时主怎么样做成，今天主还要这样工作，因为他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那一位主。所以我们做到最后，我们有一个结论，我们要活在更高之处的生活，我们要活出基督来。保罗自己说了，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今天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的生活，特别讲到一个得救的经历，我们从被神从世界里面救拔出来。所以呢，所有的训练对主来讲都是可以用的，都是可以用的。重要的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是怎么样认识主的，所以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才干才会被主继续的使用。那一切不好的被主拿去，可是一切仍然是忠心的有良善的，主还是能用。在艰难的困苦里面，我们说到这个是一个十架的经历，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呢也经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在火炼的试炼生活里面，我们到底是怎么样来跟从基督的，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试炼里面，我们究竟是怎么样见证基督的，在这样一个火炼的试炼里面，到底神有没有站在我们旁边，人子有没有站在我们旁边，基督有没有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在人群中的基督徒，我们特别讲到是一个征战的经历。就是说祷告呢，我们祷告什么？祷告万人能够回转归向基督，我们为许多的灵魂在那里征战。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不是为着我们一份工作，为着我们一份的薪水，为着我们的儿女，为着我们要上一个很好的学校，在那里祷告。我们在那里所征战的是许多的灵魂能够被主得着，被主得到拯救。所以在人群里面我们过一个征战的生活，可是呢，我们不是那个好战分子，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拿着刀拿着枪去逼迫人家信主的。我们是因着基督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认识神的爱，他们来信主。所以我们说到了这个征战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何等的急迫切。那我们特别说到属天里面的基督徒是一个被主复兴过来的一个基督徒，那是因为我们领受的意象，世上的事对我们再也不是任何的拦阻，因为我们知道主复兴了我们，今天住在我们的里面的就是基督。所以在200多年前呢，那有一个英国的商人呢，他就来到中国，所以当他在中国游行的时候，那他就发现，哎，这个中国人蛮奇特的啊，下雨天我们要做什么？打伞嘛，对不对？所以他就发现，哎，中国人呢都撑着油伞，那时候伞还是用那个油，所以油伞，他就说这特别的东西，那我带回英国去。所以呢，他就把这把伞呢带回英国，所以一下雨天的时候，他就把什么雨伞给撑开，所以呢，就只有他一个人拿着什么雨伞在那里走。可是当时的英国人呢，他们觉得，哎呀，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奇怪啊？下雨呢是神的旨意耶，下雨是神要给我们的，为什么你在撑把雨伞把雨挡在那里，你这个人是不是在挡着神的心意啊？所以很多的人看着他就拿鸡蛋丢他，很多的人就羞辱他，可是呢他也不管，反正一下雨他就把他的雨伞撑起来到处走动，对不对？弟兄姊妹，只有他没淋到雨，其他的人可能还是帽子啊披风，英国人嘛，绅士，戴着帽子大衣，淋可淋雨，可能还是很绅士的样子。那我们也知道这个雨伞呢传到德国之后，哎，慢慢变成骨架式的，对不对？那可以折叠收缩，所以会有进步。那么没有，在这里就是说到一点，就是说今天我们已经领受到基督了，基督就好像我们的什么雨伞一样，所以我们走到哪里，我们应该怎么样撑着这把伞，对不对？基督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应该撑着这把伞，基督是我们的意象，我们就要活出来。不管人家怎么样嘲弄我们，不管人家怎么样丢鸡蛋在我们的身上，可是今天有一个爱，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愿意把神的爱传给他们，让他们能够触碰到信主的好处，信主的好处。当我们领受到这样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人都能够被我们影响，很多的人都能够回到神的家。弟兄姊妹，今天保罗的经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在这样领受，可是多多少少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主就是这样恩待我们，主就是让我们经过之后我们可以活在更高之处。让我们来唱诗歌409首，真的，主是我们的意象， 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要把它唱到我们的心里面。他这里讲到说我的心爱主，你是我的意象，唯你是我一切，他皆虚幻。白昼或黑夜，我最甜思想，行走安息，你是我光亮。今天主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我们的光亮？他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拿一个东西挡着呢，还是我们打开我们自己，全然向主，让这个光临到我们？今天主要用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告诉主说，主啊，我愿意被你使用。真的愿主的信息，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激励，让我们一生在主的面前啊，不软弱啊，努力的往前。我们再唱这首诗歌409首。